在差不多两三个礼拜以前哈，有一天早上我在亲近主的时候，我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呢给我看三个数字，就是232。然后就问主说232是什么东西，他就马上就有一个意念进来，那是使徒行传2:32。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当领受这个神的启示的时候，我就赶快打开使徒行传2:32，然后把前面后面的经文读了一下。哦，所以突然之间呢，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念，神在说，我的子民啊，都不晓得他们现在要做的见证是见证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但是他们对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真正原始根本的原因他们并不明白。那我就稍微查考了一下，就发现到原来神在启示一件事情，见证呢，我们要做见证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但是这个见证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竟然跟圣灵浇灌大有关系。所以呢，我就在那天早上就思考了很久，然后我就查考了一些有关的经文，那么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道。所以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原来圣灵的浇灌就是我们做主耶稣基督复活最好的见证。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传讲，所以请大家呢先看哈《使徒行传》，我们从2:30，我们一起哈念到33，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打在你头发上。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之中必位坐在他的宝座，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也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损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了，又从父所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浇灌下来。哦，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把耶稣基督高举了，坐在上帝的右边，耶稣就非常荣耀的经过了十字架上面的痛苦，经过了这些十字架上的救赎，然后耶稣基督就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坐下来了，然后他说呢，他把从神那里父所应许给他的圣灵呢，然后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把他浇灌下来。也就是说，在五行学的时候，在2000年，大约是公元30年的时候，啊，我们今天是2012年，在公元前，不是公元前，在公元30年的时候，他就把圣灵浇灌下来了，就是在他们的犹太人的五旬节的上面，所以那五旬节上面，圣灵好像什么一阵大风吹过来。然后什么那个有蛇头那种火焰降下来。那个降下来就是圣灵的浇灌下来，那个浇灌下来以后大有能力，有很多人开始讲方言啊，那个方言是别的人听得懂的那一种别国的方言，那些方言讲起来以后，那全天下犹太人聚集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奇怪啊，这个是什么啊？怎么我们犹太人呢，身在比如说身在今天的马其顿，或是身在他们的罗马的时候，他们突然都会讲希腊文，或者是讲他们当地的语言啊，好像我们台湾人跑到温州啊，跑到宁波，然后呢他们宁波人 或者是温州人跑来美国，听到我们这边有人受到圣灵浇灌，开始讲宁波话，开始讲温州话，他们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讲这种话？可是呢，这就是上帝的一个大能的彰显。当他彰显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哇，这是一个能力啊，这是一个圣灵浇灌。”但是弟兄姐妹，请记得啊，前面讲的30节一直到32节，他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呢已经让他复活了，已经让他复活了。让他复活了以后呢，那个使徒就说：“我们在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我告诉你们，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灵浇灌下来，圣灵浇灌在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你愿意为主做复活的见证吗？你的主是复活了吗？你有为他做见证呢？那就是告诉他们说，我们有圣灵的浇灌，这就是见证主复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彰显。那么耶稣基督他在被挂十字架之前，他讲过两次，我们就在我们第一点是主若不复活，圣灵就不下来。为什么？你在约翰福音16:7b 的时候，他说我若不去啊，宝贵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那耶稣的去不是说我去死了，不是这个意思，我若去回到天父那边去，那么就差圣灵下来。当然我们可以从一个历史的角度上来看，说哦，这是耶稣的时代结束了，但耶稣时代结束了以后，下一个就是圣灵的时代。但是请你记得，我去了圣灵就下来了，我若没有去圣灵就不下来。那请你记得，这很简单，原来圣灵是耶稣复活以后他才下来，所以圣灵的降下来就证明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好，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个约翰福音7:39，他讲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在这边也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7:37-39啊，正好是什么？正好是他们的吹角节，就是犹太新年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在那边讲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怎么样流出活水的江河。”他就说：“这个是他信他的人要怎么样受圣灵的。”但是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哦，哎，但是圣灵还没来啊，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还没有得到什么样的荣耀呢？还没有得到，他已经被复活，被提到天上去了。那这个荣耀彰显了以后，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我们看清楚了，圣灵降下来证明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么到如今弟兄姐妹，你要认证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那么你就身上要带着圣灵浇灌的印记。圣灵浇灌的印记就是会做很多的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是为了主做见证的 power， 是为主做见证的能力。那这一个能力就是见证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 He is alive。我们说耶稣基督到今天到如今还在做医治，还在赶鬼，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出现的时候鬼魔都要离开，病都要得医治。那么这一件事情呢，如果你借着圣灵行了这一些神迹奇事，你在见证主耶稣基督还是复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外面服侍的时候，或是在我们自己教会服侍的时候，如果有人得医治了，如果有人得释放了，我们就说归荣耀给耶稣， 对不对？归荣耀给耶稣，见证他是复活的，他到今天还是一样。我们在见证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He is the same, always the same, 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见证这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最棒的就是什么？就是由你得到圣灵浇灌的能力来为他做见证。那么这个做见证有四方面啊，在圣经上的记载。第一个就是一个福音的使命。怎么讲福音的使命呢？像耶稣基督他自己讲啊，他在复活以后，在地上还有40天的时间。40天的时间，他在跟他的门徒讲说，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边讲很清楚啊，你要做见证吗？你必须要领受什么？圣灵的浇灌，从上头来，从上头来的能力，你才可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如果你没有从上头来的能力，那么你的见证就是凭着血气在做。你没有圣灵的浇灌，你没有圣灵的能力，那么你不是依靠圣灵，你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你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你是依靠自己的血气。而且耶稣在这里讲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的能力要从上头来的，还可以做我的见证。 Be my witness，要做我的见证，你必须要有圣灵来的能力，这是第一个。我看第二个，福音的大能啊，约翰福音20章，从21念到23，好，弟兄姊妹，来，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也在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了。
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那领受圣灵完了以后，他居然有这样的权柄，就是说交给了你了。这个福音的大能是什么？我。差遣你们去，他说什么？父怎么样差遣我，我怎么样，我也怎么样差遣你们去了。然后吹了一口圣灵，然后他领受圣灵以后，他说什么？你们有一个权柄，你们怎么样？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请你记住啊，他是你们啊。是你们一起同意的哈，不是你个人私人的意思。但是在这边我们要很小心啊。我通常会劝勉大家，我们通常都要赦免人家的罪，我们不敢啊，也不敢说主啊，那个人是注定下地狱的，主啊，你要受主当，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从来不做这种祷告。我们相信人都有一个机会。人都有一个机会，所以我劝勉大家，我们尽量赦免他的罪啊，赦免他的。但是有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之下，的确我们会留下这些人的罪，因为他死不肯悔改啊。我们也的确有这个样子的罪，弟兄姊妹，我们有的。那么这个福音的大能，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了。赦免谁的罪，人的罪就得到赦免了。有姐妹也是按照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宣告，你有这个宣告的大能。我们宣告你的罪已经得赦免了，他的罪就得赦免。 我们今天如果可能在我们一些国家大事上面，我们说起草这个同性恋法案的，他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可以这样宣告说：你这个人，你的罪留下来了。You have this power。但我们都没有在用，我们盼望有一天主啊，你的恩典临到他，他会得到赦免。前几天我看了一个故事，就是在60年代有一个人，他就是起草堕胎法案的第一个人，因为他当时呢，因为他的一个很特殊的原因，他要申请堕胎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州呢说堕胎不合法，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被两个律师按利用他的这个案例，他就怎么，他就起草说，哦，我们来堕胎，让堕胎成为一个合法化。结果他赢了，他赢了以后呢，他突然发现到有一点良心发现。觉得这件事情，他开了一个先例以后，后面很多人不是让他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例子当中，到后面的就跟着就变成堕胎合法化，他非常的后悔。所以他现在反过来，他说他要反堕胎，但是这个案例已经判了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求神保守。我不晓得那些同性恋法案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很可能是政治的原因。因为同性恋的法案，他们有很多 lobbyist， 他们 lobbyist， 他们很多的钱啊 ，money talks。现在是金钱讲话的时代。我们今天这个政治人物呢，很多人他需要钱，那个只要有一些特殊利益的团体，不管是什么样的团体，是同性恋的团体也好，或是有很多啦，你我大概都知道，比如说他可以去，这可以说是一个变相的政治投资，对不对？他去投某一个有能力的Senator 参议员，或者是当地的市长，或者是当地的州长，那你比如说你捐了100万给他，你就是告诉他说，你当选以后哈，我在某个地方要做某些事情，请你在行政上帮助我。你知道这个就有点利益挂钩，特别在美国非常有名的，特别是什么？是买卖枪支的军火贩子、石油公司，这些人他们很有钱啊，他们可以左右政治法案的歧义。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保险公司，因为保险公司他们是非常有钱的，他们可以制定一些的法律是怎么样，是对他们有利益的。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知道这个社会，知道这个制度呢，虽然都在美国是一个自由的时代，虽然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事情啊，在拜会投票。哦，现在看到很多平常不来往，快要投票的时候，突然发现到好多我们这个选区里面的人，突然之间他的照片、他的证件、他的一些自传，通通都寄到我们家里面来了。刚刚刚刚看，我知道这家伙到底是谁，他的诉求是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上帝赐给你、赐给我一个权。你能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能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这是耶稣基督差遣你我去做的事情。你愿意做他大能的见证吗？福音的大能啊！赦免，赦免的能力。圣灵的证据就在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第二个福音的大。第三，有神迹的能力。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3:15-16，好不好？一起来读吧。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 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众人面前全然
好了。
所以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是在哪里？在圣殿的一个美门，在圣殿的美门口啊。那么最近呢，我读了一篇文章，他说这个事情啊，有可能你要记得，耶稣基督可能曾经经过美门，不知道好几十次。那个生来是瘫痪，他就坐在美门口跟人家要钱。心情好啊，你们替这些祭拜上帝啊，你要行好事啊，上帝纪念你的善行。耶稣可能他也会放一些钱在那个人的，在那个人的钱包里面哈。但是耶稣没有医治他，耶稣经过没有医治这个生来是瘸的。坐在那个地方，没有，一直等到
使徒彼得
经过那个地方，他就跟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那个又起来行走，跳跃着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然后圣经说，那个人已经40多岁了。那个就告诉你我，他坐在那边坐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啊！但是耶稣经过的时候没有医治他，因为耶稣没有听到上帝的命令说你来医治他，没有，他留这个人留给彼得去做。今天我如果说有这样同样的话，有些人他的病历是美好，人家等着你，等着你。实行这个福音的大人，当有一天有一天你听到声音说你去医治他，你就伸手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告诉你，你要有这种观念，有很多的人等待着你我去把福音的大人彰显在他身上，他就在等你去做这样的一个宣告，然后呢他就行走着跳跃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是神他在给你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个讲的很有道理。耶稣不知道经过了好几次，耶稣从来没有医治这个人啊，他在等等留给彼得去说。我们今天看到有些人可能他求医求了好几次都没有得医治，可能就在等你啊。但是弟兄姐妹，他在这边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人杀了那个耶稣，但是呢，因为我们相信他的名哈，那你们会想说，那我什么叫相信他的名啊？而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啊，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他这一个人啊。所以，因为我们相信他的名，意思就是说，我们相信耶稣啊，相信有包括投靠他、依靠他的意思 ，we trust, lean against, 依靠他，这个他。的名，叫你们所看见的人强壮，也就是说，耶稣他这个人啊，让这个人全能健壮啊。耶稣基督在他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没有医治这个人，但是耶稣因为你们宣告，叫这个人站起来的时候，证明耶稣是活的。所以你在行神迹的时候，有这个人能力。但同时也见证什么？耶稣是活的，因为耶稣他的名叫这个人站起来了。所以当我们宣告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的时候，你等于是怎么样？在宣告耶稣基督是使你起来的那个人，就是那个主的意思。所以我们将想到这方面的时候， you know we are so excited， 怎么样 excited？ 当我有感动，我宣告这个人起来行走的话，如果这个人没有起来行走，我告诉你，你也担忧没有，因为耶稣没有医治他。这叫做把压力放在耶稣身上 ，OK？ 你不要放在自己的身上，你跟我只是一个器皿而已，你跟我都没有什么能力的。我们所拥有的是耶稣说，耶稣差派我来到这个地方，耶稣。我好在听到耶稣说你要 医治他，我宣告了，因为他很好。
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一个 agent， 我只是一个特派员，我只是一个无用的器皿。OK， 你好，感谢赞美主，你不好，跟我没有关系，就是耶稣。而你好了，感谢主，就是我的功劳，请你看耶稣，你要感谢耶稣。
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跟我无关，我只是一个无用的器皿，然后我脸皮比较厚一点。把压力丢给耶稣，事实上耶稣也希望我们这样做，对吧？这是耶稣他要做的，耶稣他要做他就做了，耶稣他不要做宣告了就没用。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仍然是有这样子的能力。耶稣还是讲得很清楚啊，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到赦免。当他得到赦免的时候，他的病就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是一个器皿，我们现在在教会中所受到的训练，教会当中所受到的知识，都是在预备你跟我成为一个耶稣的器皿。当有一天the occasion arise， 当一个实际上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你只要去宣告就好，你只要宣告生出信心的时候，然后事情最好成就。当然我们要归所有的荣耀给我们的耶稣。好，我们在那边第四个大有能力的见证啊，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三节，大家一起来读，来，
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说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
这句话就是 summarize，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总结。他怎么样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
因为他怎么样？
大有能力。为什么我们新约的信徒大有能力？因为主复活的主就在你身上，
耶稣基督差遣圣灵浇灌下来，能力浇灌下来，因为圣灵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要来荣耀耶稣。所以弟兄姐妹，你有能力吗？你在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所以我们的标题叫圣灵浇灌见证主复活，我们所有的见证就是见证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复活了。弟兄姐妹，这是 very exciting， isn't it？ 好，那我们如果一直在讲主耶稣复活，你要用圣灵大能的名证，只有在医病赶鬼的话，那个显然是不够的。我们下面要讲信徒生命的建造，需要透过受苦十字架的道路，才能活出主复活的生命。我们如果太过注重于表面上，比如说医病啦、赶鬼啦，但是你这个人的生命没有彰显出耶稣基督的那个复活的生命的话，你还不是一个很完全。一个见证主复活呢，不仅是主的能力在你身上，那个人力在你的身上，也要看见你这个人的改变。这个人的改变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们才知道你是真正的信耶稣的。我在中国传道的时候，我就像我们前几次啊，我们会彼此操练，然后彼此祝福。那我发现到，就是彼此祝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能力。那个能力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当你祝福人家的时候，人家听的人都会流泪的接受主给他的祝福。为什么？因为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多的祝福，在一个晚上。他说，有人见证说，他一个晚上所领受到的见证，比他一生当中所领受到的祝福、感恩、感谢还要多。但是那一天之前没有收过这么多的祝福，但是他那天晚上的感动是非常非常深，
他，我看他没有办法忘记那一天晚上他所领受到，他所领受到神的爱，神的祝福在他的身上。当他这个人感受到神的祝福的话，神的灵、神的爱充满他。当这个神的灵、神的爱充满他的时候呢，他的 character， 他的这些外在，他的里面的一些的性情、品德、品格，都发生了奇妙的改变。有些人真的是很奇妙。当圣灵浇灌下来，不是只有外在能力的彰显，还有你内部、内在生命的改变。我们来看使徒保罗哈，他怎么样来讲说我们怎么样有复活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看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在腓立比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义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啊，死里复活就是说你老旧的生命要死掉，神复活的生命在你身上彰显出来，那么他其中所要经历过的这个一个过程，所以你要学习的那个过程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死，怎么样？和他一同受，和他一同受，其实一个最好的解释就是你受苦的时候，你不要说没有人了解我的痛苦，没有人了解我受了痛苦的整个的经历。 No， 耶稣基督他正在跟你同样受痛苦，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离开过你。你是一个信徒吗？你要有这一种的看见。我们常常在想说，哎呀，牧师师傅啊，你不了解啊。我说我不了解，了不了解没有问题，耶稣了解就好。我当然不可能了解你百分之一百里面所经历过的所有的痛苦，我怎么可能嘛？我又不是天天住在你家里面，不可能的嘛。但是耶稣基督知道，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跟你一样受苦，不管什么样子的苦，他永远与你同在。那在这边保罗说呢，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和他一同受苦的时候呢，你不要在那边自怨自哀，效法他的死。他定义受到所有人类最大的羞辱，他虽然是没有罪，但是他却会像一个罪犯对他。他死的时候是，我告诉你，我们看到的那些图片啊，都不对。耶稣基督身上是赤裸裸的，一丝不挂，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们历史上的记载，挂十字架的哪有衣服可以穿啊？全部都光溜溜的。耶稣是这样子被羞辱，挂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但耶稣让自己愿意上去，耶稣难道不晓得十字架的刑罚那种羞辱？我当然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分了我的里衣，连里衣都没有，就是你的内衣内裤都没有了，请问他上面还有什么？那这样子的痛苦耶稣承受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什么他要这样？他说就算你一个最丢脸的、最没有面子的，你跟他一起死吧，你连那种没有面子、那种很丢脸的，你就跟他一起承受。当然我不是说你犯罪了去承受这样的事情，我是说如果你在你的环境当中，你被人家羞辱、被人家唾弃， 呀、啊。
不管是什么样收入，他是不破落也好啊，单也有关系啊。而且身上破落光光的，然后干在街上流行，效法他的死，他的复活在你的身上。我怕我没有人会这样，我相信也不会有。
我也知道这个样子的 H 所以，但是他说、哦、他要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那保罗他说啊，就是在你那种受苦、这种很丢脸、很凌辱的这种状况当中，你为他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复活的大能就在你里面，复活的能力就在你的里面，你的生命绝对不一样。我们有很多人可能可以看到你外表上秀秀，哎呀，这个信耶稣的，有些人会看到你们信耶稣的真是上帝没有好好照顾你们，上帝没有好好对待你们。但是我们刚好看的是相反，我们刚好看到的就是说，这个人受到这么大的羞辱，受到了这么大的耻辱，他还是持守他的信仰，这个最了不起。我们的观念跟世界上的人观念不一样，世界上的人观念可能怎么样，世人一威吓他就屈服，他就妥协。而且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妥协，你跟我有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老我要死去，我们才可以得到复活的大能，我们才能真正的认识基督。什么叫认识基督？就是跟耶稣基督一起经历的。真正的认识要有经历上面的认识，通过我们这样子的经历，你才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人骂你说你是基督徒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你正在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圣经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谁身上？都落在耶稣身上。耶稣从来没有轻过。如果你做一个基督徒，在你的家族当中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正在跟你一同受。耶稣基督没有离弃，耶稣基督他永远跟你在。你复活的生命通过了这样子的考验，通过这个样子的 humiliate 羞辱，证明了你有复活的生命在你的里面。这是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二点，破碎的生命要活出主复活的大。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一直念到第十节，弟兄姐妹一起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自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生命必须要被破碎。他说我们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这个宝贝你可能讲说是圣灵，也有人说是你的灵人，被更新的被复活的灵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我相信是后者，因为他到最后也讲说，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就是你的灵人会内心心事一天。OK， 虽然我们外体上我们会老啊，我们身体会衰老，我已经快要，我虽然说是五十五岁，可是我在两个礼拜以后才真正的五十五岁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身体上呢就已经没有二十几岁那种年轻力盛，那个体力上也觉得没有以前这么好，真的已经进入了中年。我们这个老年要大概人家说六十岁就是老年啊，我们现在过了大概有六十岁。哇 ，actually， 我上次送了一个 email 给大家，有很多那个 senior discount 从五十五岁就开始了。所以我在 过两个礼拜哈，我到某些餐厅去呢，就10%、20%的那种 discount。所以我们已经快要去拿 senior discount。对啊，所以这个是啊，这个社会给我们这个年长的一些的招待优待。但是不管怎么样，有点没有，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复活的生命？虽然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其实一天，就是你的灵人 inward man， 那个内心的原文是 inward person， 就是你的内里的那一个灵魂会越来越清晰一天。为什么？因为你的宝贝在你的瓦器，瓦器就是你这个人的外表，就是你的人的身体嘛。这个宝贝就是什么？神的灵，神的能力在你的里面。有姐妹，我们都需要经过很多的破碎，特别啊，特别有感觉上，做一个牧会的牧师哦，真的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真的要谦卑、谦卑再谦卑。你知道我们以前听过一个笑话，现在想起来，啊，有那个江西口音的一个老牧师，他一上台他就讲说，他说你们教会啊，牧师要枪毙，长老要枪毙，执事要枪毙，你们通通都要枪毙。啊，那枪毙，下面就有人说，我枪毙，我不就都死光光了吗？后来才原来他讲枪毙是谦卑的意思啦，啊，所以我们通通就要谦卑啦，我不是要枪毙。我想说，我们的生命需要枪毙，枪毙，我们真的。才有耶稣复活的生命，也有我们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要证明这个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们人很容易去用我们自己的血气，用我们自己的势力才能，但我们越软弱，我们什么地方软弱，就什么地方刚强。因为什么地方人的软弱，就是神的能力刚强彰显的时候，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为病人祷告的时候，主啊，我没有能力啊，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耶稣的能力都不是我的能力，他好与不好跟我没有关系，我只是一个厚脸皮的器皿，有怜悯心的器皿，那也很难，我只是一个厚脸皮的，就是说啊。就是说，你祷告100个人，通通都没有得医治，你还有勇气去做第101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我们相信，相信就是相信到底。哎，我记得那个，就有一个宣教士，他讲说他是为100个瞎子。祷告了以后是第101个才看见，所以他有100个瞎子，前面都要经过信心的考验，要有很多的破碎。你的神在哪里呀？怎么还没有看见瞎子看见？有很多人会讲说，你的神在哪里呀？你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有很多信心的考验，他还是说，主啊，你要让他看见。他还有信心的继续为101个瞎子祷告，那终于看见了。知道，这个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刚强、坚固的信心啊。就像保罗这边讲的，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的不至于死。你是不是叫做坚固的信心，打也打不跑，打不死，我就是相信耶稣，相信到底，那就是复活的生命要坐在我的身上，也要坐在你的身上。好，我们有些很快的应用。第一，圣灵浇灌乃是证明主耶稣已经被高举，已经得胜，所以我们更要追求圣充满，渴慕 像当日五旬节的外显性的圣灵浇灌下来，那当然也包括我们内在圣灵的浇灌。啊，我在我们过去的讲道当中也讲过，当一个外在的圣灵浇灌下来的，其实呢，也同时在浇灌你的灵，也同样同时。啊，你不要以为只有外在能力的彰显，但其实也有内在的恩膏浇灌在你的灵的里面啊。所以我们要追求，我们要追求那种很有能力的浇灌，很有能力浇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信主生命的改变就是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五旬节当初啊，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圣灵大浇灌以后，彼得讲了一天道，第一天就有3000个男人信主。他们为什么不算女人，我不知道。但是3000，如果同样数字的女生加上小孩的话，总共6000-7000了。所以呢，他那个时候一下子就增长了这么大。但是他们信徒呢，他们开始聚会的时候，他们居然是什么？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后面的记载。他们的生命呢有很大的转变，他们那个时候就实行什么，你知道吗？国内来的弟兄姐妹非常喜欢，他们就实行共产主义，他们就是把他们自己家产都拿出来啊，房屋公用，然后在一起过饼，一起聚会，天天怎么样赞美主，然后众民都喜欢他们，然后怎么样，主家和个人的主天天加给他们。为什么？因为大家看到的不只是他们大能啊，有能力神机骑士会医病赶鬼，他们还看见他们生命的转变。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寻求圣灵浇灌，圣灵浇灌大有能力的时候，不是看他会发抖啦、发热啦、发麻啦，不是这个，或者甚至说只要看他医病赶鬼 ，no。Not only that， 不只是这样，你还要看见他生命的改变，因为生命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才是一个最真实的改变。我们可以这样讲，我们可以把医治释放当作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方法，传福音的一个方式，叫人家看见上帝的大能。但是最终，你最终的目的是要叫别人看见，要信耶稣。但是看见信耶稣，你要看看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讲说，我们为什么传福音？传福音很重要，对不对？因为叫人得到福音的好处，让这个人得救。这个人为什么会得救？要看见你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以前在操练，我们在操练我们怎么样传福音的时候，就在讲说，我以前的生命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但我接受耶稣以后，哎，我的生命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那个转变，那个是最吸引人的。你可以说我以前满嘴粗话脏话，我信主了以后，我就开始渐渐的没有，哦，那是很大的转变。特别是你家里面的人很清楚你的，知道你的，哦，那个转变很大啊。我记得我以前我们有些的朋友从小爱打架、爱滋事、爱喝酒，隔几年没见他，突然之间变了一个人样。为什么？信耶稣。那那个改变是太大的改变了，人家看了就哇，怎么会这个样子，很大的改变。我们这次在退休会，我们遇见了一个姐妹，很久没见面，突然看见她出现，我们想说她是在另外一个教会聚会的，怎么会跑来我们的爱修退休会呢？很久没见面了，她的脸的样子都变了，我们不敢相认。然后她跟我这样嗨，很热情的打招呼，我们两个呢，这是谁啊？后来才相认，哇，他整个脸都变了。以前的脸看到他黄黄黑黑，因为他有产后忧郁症。现在完全不一样，你看他，哇， 差很多。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知道，因为他经过很多医病的神迹在他身上，哇，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哦，真的看了很高兴，替他高兴，因为他经历过神医治大，神医治大了以后转变他，哇，我看了以后说感谢赞美主，啊，跟你们差很多，我们真的是现场感恩。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信徒的神迹奇事，证明复活的主和他们同工，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可福音十六章二十节，来，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这是我们神迹奇事证明所传的道，就是这里主复活和他们同工，主复活和他们同工，这是最重要的事。好，我们来念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来，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作见证。也就是说，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到有神迹奇事，当然是神又按他自己的旨意，可是你知道吗，今天神借着你跟我来行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这个就在你我的身上。弟兄姐妹，你都领受圣灵吗？弟兄姐妹，你都有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 You can do it， 你要见证主复活了，主与你同在了，所以你可以证实所传的道。最后，自己的见证就是如何被圣灵浇灌，胜过魔鬼。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弟兄胜过他，只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那么最后一段，这个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个跟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很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个，就是说你们从犹太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个见证那个原文的字就是殉道的意思。那个殉道的意思就是说，我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我根本不怕死。就是在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要我去殉道，我也愿意。那么就是说，你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可以胜过魔鬼撒旦。为什么？因为你所见证的道，就是神迹奇事，就是神透过你，透过我这个无用的器皿，把神的圣灵的能力浇灌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让他得医治，让他得什么？让他解脱魔鬼在他身上的捆绑，就是你所见证的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耶稣基督透过你，透过你能够见证的道呢？虽然是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曾经在中国传道的时候问过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人哦，他明显的是被鬼附了，你敢不敢哦，过去就按手在他身上叫他鬼出来？有很多人很勇敢的举手。我就说，你知道吗？你们虽然是已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我说，感谢主哦，你们不害怕，因为那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对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有这种热情，还有敢死队的精神啊！虽然自己死，也不爱死。第二点，所以今天重要的信息，领受圣灵的浇灌。 见证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主是不是复活在我们当中？是。那么我们就要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阿门。阿门。让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复活，坐在天上，你已经在天上，将来有一天还要回来接我们回去。主，我们知道你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住的地方。主，我们知道这代表的就是你是我们的新郎，你来迎接我们教会，教会就是你的心腹，羔羊的心腹就是教会。主，我们献上感恩，但是你给你的心腹的能力是超熟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办法明白的。主，我们这莫大的能力，从圣灵浇灌下来的能力，我们要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要见证我们属灵的新郎是大有能力，他是我的良人，我爱他。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让我们不仅追求圣灵外在的浇灌，能力的浇灌，也求主你让我们有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让我们内外兼修，让我们有外在的能力，也有内在生命的建造。所以我们献上感恩，也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每一天的行事当中都能够见证主你是复活的主，你荣耀的与我弟兄姐妹同在。谢谢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